那所以五十六回我们就看到，一开始就是吃完饭以后，这个平儿就跑去找探春了。找了探春以后，探春就跟他说，我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找你来，那最主要我想这个家族有很多花费是叠床架屋。叠床架屋就是说这个开销在这边已经有一个项目了，到另外又变成一个项目。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在五十六回有一个人来申请贾环跟贾兰他们上学的点心费，那探春就觉得这个点心费不是他们每个月已经有月钱吗？他们每个月月钱就是给他们零花的，那你上学还是在零花，那为什么这个零花钱上学又特别有一个叫做点心费这个东西出来，他就觉得重叠了。所以他就开始追问一件事，他说比如说我自己，那探春是一个女孩子，他说每个月我会领到二两的月钱，同时这个月钱就是让我可能置办衣服啊、化妆品啊这些东西，可是另外我又有二两是化妆的费用的，买脂粉这种胭脂啊粉。那更大的问题是因为这些小姐根本不能出去，她也不能跑到一个什么大圆白去一个一个精品店去买这些挑这些口红啊胭脂，所以都是交给买办出去一起买回来的，每个月就把这些所有女孩子要用的头油啊化妆品全部一起买来。可是我们知道这种买办一方面中间有很多的勾结，另外一方面化妆品是一个非常私密的东西，我觉得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癖好，就是说什么样用什么样的香水，什么样的胭脂，什么样的口红，什么样的睫毛膏，我相信女性对这个东西其实有她自己贴身的一种很私密的感情在里面。所以你整个一买来然后发、啊、你用这个，你说这是你的这是她的，就这样分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没有意思了。我从来不相信林黛玉用的粉是跟大家一样的，就是她这里面一定有她自己的一个兴趣、啊、等到有一天你看到平儿到这个宝玉房里的时候，就是袭人跟晴雯他们用的粉是用茉莉花晒干以后磨出来加一点点的硝做出来的香粉，所以其实他们当时很多粉有非常手工做出来的精品，那在今天恐怕名牌都不一定比得上的。那因为这些小姐他们在美学上有她的讲究，包括嗅觉的气味，包括色泽匀不匀，他们很讲究，所以那些买办买来大批大批蹲买的那些东西其实他们从来没有用，就在那边乱丢 乱扔。那探春就觉得这是叠床架屋而且浪费，那他就觉得可不可能改革。所以我们看到平儿是最有趣，平儿永远说啊，我们王熙凤二奶奶早就想到了，只是因为忙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就是特别助理的身份，特别助理的身份绝对不能说你的主人不好，这个总经理没有想到，他说我们早就想到了，只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如何，那就鼓励他说那我们现在就办就照办。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我觉得探春的心力除弊是从他自身的认识开始的，其实很多的产业也是如此，就是作为一个小姐她自己身上有很多的花费，她就从花费开始想起，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思考的开始，然后再想到它周边，因为你要它一下想到大的东西其实也很空泛。好，接下来他就问说，过年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去过一个管家的家里，这个管家叫赖大，还记得吗？赖大因为他的儿子做官了、啊、赖大本来是他们家的奴才，可是赖大因为做了很多年的管家好几代，然后最后赖大的孙子就做了官了，那当然也是靠着贾家的机会做了官，所以赖大家就在家里请客，请了贾母什么 去看戏啊喝酒。好，探春就做客的同时就注意到说，哎，这个赖大是我们家的管家，身份比贾家要低很多，可是他们的花园这么漂亮，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们花园怎么管理这么好，那在这个荣国府大观园里面可能一片竹子倒了半天也没人管，那个笋拼命的冒也没有人去整理，他就问赖大。那赖大他们家因为他们不是贾府这种富豪之家，他们是管家出身的，所以他说我们这个园子每一个花园每一个地方的树木水果都是包给外面的，那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说就有人管理了，因为那个笋一直冒你很讨厌它，可它挖起来它就是卖钱的东西，所以有人可以到市场上把笋卖了有收入，同时这一片竹林也就管理好了。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界的东西你不去收割它其实反而不能生发， 有很多的植物是你越要收它 越生发的好的，好，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产业的观念了。那探春听了以后就留心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探春还没有管家，可是他已经在留心说，奇怪，人家这么小小一个花园比我们小这么多，收入这么多，那我们那么大一个花园竟然荒废在那里，那不但是荒废，而且到最后出问题，就是比如说那个荷花残败了，好，大家去写诗，觉得留得残荷听雨声也很美，可是久了以后那个荷花整个纠缠在泥塘里面，第二年的荷花其实是发得不好的，因为你没有人整理，或者说这个荷塘里面的鱼繁殖到一个程度，你也要收获，不然那些鱼也不能再繁殖了，所以他就会想到，那我想跟大家提到说，这个其实就是农业时代的产业，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今天我们高科技啊这个东西，可是探春已经想到产业的问题。那产业我们注意一下，不只是我们所认为的一个单纯牟利，产业也是一种自然界的管理啊，自然界的管理。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到比如说伐木造林，它是一种产业，可是在整个伐木造林里面，山坡的林相，比如说我们到日本它做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多久这些树木要砍伐，因为拿来做东西，可是它是怎么间隔去砍伐的，它有一定的规矩的，然后这一段它比如说间隔多远，这棵树砍伐了之后要间隔多远再种新的苗，因为跟阳光有关，跟林相整个都有关，所以到日本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山坡里面的林木长得特别特别漂亮，可是因为它已经纳入到产业的系统它才如此。那我们现在常常到一个风景区，你可以看到某一个年代 收割苹果跟梨树的现在一片荒山，那这里面就是没有产业观念，没有产业观念其实也就是没有国土观念，那国土也就破坏掉。好，所以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在这一个五十六回小小的一段，其实探春讲的东西你常常会有一种感慨，说其实是在治国，就是这些小女孩她们在讲治园林，可是大处来讲她也就是治国的东西，可是治国在小时候没有这种训练，有一天他真的也无法治国，就是其实国土的规划跟这个的规划是一样的，就是你怎么去运用啊，你怎么去利用，而不是说好这一阵子种苹果梨树因为有利润，全部树木都砍掉然后种梨树苹果，一阵子全部是槟榔，一阵子全部是茶，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土石流，你所有的水土无法保持，你也没有计划。那如果有一个部会叫做经济部，它是要规划这个东西的，而不是说任着民间为了利益可以竭泽而渔。我们说竭泽而渔是把水全部抽干，把鱼全部抓了，大家好过瘾了，鱼都抓光了，可是没有第二次了。所以抓鱼是不能竭泽的，不能把水弄光的，因为你还要 留后面的种子。那这是自古以来农业时代产业就有这样的概念。那探春讲的其实等一下你就会发现，他希望这个园子能够做这样的管理。